我们这一个系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快讲完了。这是第11次，应该是还有一次啊。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说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算对圣经里头的这个概念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已经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吃食物呢，只是来喂养这个外面这个身体。吃太多了呢，就会长胖，对不对？然后就得想办法来减肥。但是呢，人里面那个人，我们里面这个人活着靠什么？其实真的是靠话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的时候想，我们里面的人呢，是需要一些，就一般人会说精神上的一些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比如大家说，我希望有家人呀，有朋友呀，有什么呀，对不对？但事实上，你现在想借着家人，借着朋友，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事业上的成就，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满足呢？其实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对我们说一个话，对吧？都有信息的。我们曾经听 Andrew Arnold 讲过这个，他说你的钱包会对你说话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说你很穷的时候，对吧？你的钱包其实就在告诉你，你没有钱，你很差，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这个。当然这个反映的就是背后一件事情，我们平时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对我们说一些话。有的时候呢，就我们都习以为常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成长，但有的时候可能都接受这样子的信息啊，反而是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接受了。比如有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子的经历，在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事情啊，好像你也没有特别想什么，但是那个事情呢，给你带来就是一个很阴暗的一个心理，很灰暗的一个心情，然后好长时间都摆脱不到，就摆脱不掉。直到后来呢，好像内心里有另外一种，有另外一个可以一种思想进来的话，对我们听福音的人常常明白，这是通过上帝的话就把我们可以从那样子光景里再带出来。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想想，这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一发生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信仰系统，这个信仰系统呢，就会对所有发生在我生活当中的事情进行一个解释，对不对？解释完了呢，进入到我的内心深处，进入到我潜意识里头，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思想。比如说你一个很简单的思想，觉得我的未来很没有希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思想，你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啊，这个思想就进到内心里来了。它一旦进入到你内心，你马上就进入到这种就是灰暗的这种状况里头啊，进入到这种灰暗的状况，但是你可能都没有察觉到，你其实是听了一个话，只不过这个话是负面的，它就给你带来负面的作用，对吧？当然，我们来讲这个系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通过圣经就是通过圣经来明白到底上帝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对吧？我们在过去呢，用耶稣所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就是把这一个很仔细的有讲。这次呢，我们还是继续在讲关于好土的事情应该是最后一次讲关于好土的事情啊。一开始稍微有点回顾，在路加福音第8章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这里讲好土，对吧？好土就适合于神的道生长的。我们过去呢，可能试图说，哎呀，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土，然后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土？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其实真正的这个好土，所谓诚实善良的心，不是我们天然的人肉体里头可以有的，对吧？就说我们不需要在我们天然的那里头来寻找、来建立好土。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好土呢，就是当你开始领受福音，开始领受到关于神通过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过去有讲，当有一天那个话进到你里头，不管那句话的意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你突然觉得这句话对你变成真的了，对你变成活的了。原来我在基督里真的是新人了。我重生以后，或者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是新人。你内心里开始有这样一个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从天然的这个我里头脱离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自我的感受， 这一刻呢，你内心里对这个新的自我的这种感受，这种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我们前面特别讲到说，特别讲到说是因信而得的义 ，faith righteousness， 这个内心里头良心被洁净、被平安的那一种感受，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新土，对吧？就是这个新土。如果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我发现，当我不就是当对这个概念不清楚之前，你好像怎么都处在一种，就是我们都活在一种天然的这个状态里。当你去看圣经呢，总是在讲好像另外一个跟你不太相关，你希望能够得到，但是却还没有得到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都是在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开始这个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头的时候，你突然就觉着这个圣经里所讲的不是很远很远的东西，对我不是将来要得到的，对我不是不是怎么样努力去获得的，原来我已经在这其中了，你就开始有这样一种感受了啊。而这一个呢，这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的人有已经有就是蛮实际的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在我自己经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它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碰着再大的困难，不管你碰着再大的挑战，当你内心里有这么一种感受的时候，你停留在其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平静安稳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到你，所有世界上所影响到的你啊，都在这一部分，就都在你天然的那个我们所说的肉体里头的你。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你还没有听福音听到一个地步，有这样一种观念，今天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已经告诉你，你内心里头的这种惶恐、各种不满足、各种挣扎，碰着人生觉得没有盼望，那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天然的这个自我里，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就算这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只不过是暂时来掩饰他们在天然的我里头的这种不足感、这种缺乏感，对吧？如果把那些东西一挪去，他马上就回归原来的状态，是不是？这就我说的是说，那是一个假象，英文叫 facade， 对不对？就是说，今天如果把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各方面都那个都很好，如果把这个东西啊，这所有他赖以为夸耀的东西，如果今天突然失去了，你就知道这样子的人是多么脆弱。在那种股市大跌的时候，很多人跳楼的。其实他也不见得他真的就是一文不名了，这不跟他原来所处的那个状态实在差太远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就知道在天然当中用来就是满足自我的，用来好像说服自己行的那些东西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可靠。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在基督里头新我的这种感受，这种认识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想象，这真的是一颗心，在你内心里头就有一个角落，这一个角落就是一个平静安稳的地方，这一个角落是基督已经进到你里面的这样一个处所，同样也是你可以进到基督里头的那一个处所，对不对？所以你当你到停留在这个里头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实实在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反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外面再大的困难，但是只要你停留在那里头，内心是非常非常平安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平安的。而且这里头啊，因为它是你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我们前面在讲我的心啊那个系列的时候讲到，人今天活着，我们每个人活着不是简单的靠头脑而活着，头脑是一个机器供你使用的而已，我们人其实是靠通过我们的内心来运作的， operate by your heart。今天当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头，内心里有这么一块，你真的是可以，就他你是真的是可以在里头 operate 的。我有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什么时候在这边，什么时候在那边，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呢，现在渐渐对这个认识多了以后，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选择，就你可以选择停留在这边还是停留在那边。比如说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你让世界的事情把你的心牵着走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在你天然的这个我里头，这个内心里头就没有平安，有的时候就觉着无聊啊，或者觉着什么样的。 但是呢，你如果停留下来，我好像我就可以，这个自我就可以迁移到那边去啊，迁移到那边去了以后，马上你的感受就变了，真的马上你就感受就变了，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头还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你真的需要继续的领受福音，继续的听福音，直到这个东西成就啊。我们过后你还会去看到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就是可以说是上帝祝福你的那个渠道，上帝帮助你的渠道，这就是所谓那个避难所，也可以这么说啊。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记载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不是后来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嘛？赶出去了以后呢，然后那一个生命树旁边不就是有基鲁伯在那里把守，还有来回转动的那个火箭，对不对？他们就不能够再进到生命树那里了。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今天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通过耶稣基督把伊甸园可以带到每个人的内心里头。所以当你听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当这个福音真的被你领受进到你内心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伊甸园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我觉得开始明白一点之后，就知道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呢，在于说还不是能够非常好的停留在这个内心的伊甸园里头，但是开始体验到我可以进去，我可以出来，当然也渐渐明白怎么样更容易进去，怎么样呢更容易出来，对不对？所以现在在继续在学习这个事情。但是真的、神的奥秘就是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要来成就的。所以讲到诚实善良的事情是通过领受福音啊，然后底下呢他又讲到持守在诚实的善良心里，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这么什么叫做持守啊。持守呢，我们一开始对这个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神的话进到内心的时候，那突然的那种感受就变了，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但是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说好像很短暂啊，有短暂到可能十几分钟的那种人，也有的呢可能在有一段时间里，我想在我有的就有这样的心理，可能有好几个星期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你在那里头的时候，那真的是啊非常宝贵啊。但是后来还是出来了。所以就每次出来，你知道进到里头的光景是那么好，出来又这么不好，对不对？又更想进去，但不知道怎么进。所以当我们想着持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我们其实往往想的是把这种感觉抓住啊，但是不是去抓这个感觉。我们上次就讲到持守是什么意思啊，持守其实真的就是说，当神的话来说服我们，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义的时候，内心里有这种良心完全被洁净，良心完全平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今天呢就在这种光景之下继续领受神的道，不是要抓原来的那个感觉，是保持我内心是这种完全洁净的，好什么好让上帝的话就可以继续进来了。因为当你良心不洁净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你说话你接受不了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内心充满定罪，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充满定罪，你觉得我没有好好读圣经，你觉得我内心里不爱主，你觉得我没有好好的追求神，你觉得我自己爱世界，你觉得我真的我犯过什么罪不讨上帝喜悦，不管什么原因，你内心里就说是有被定罪的时候，今天圣经就写在那里，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神在基督里头已经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了，你相信吗？信不了吗？怎么可能信得了？因为你自己良心定罪你就觉得自己不好，不可能这样子的。就算讲到基督像的基督是真的，就算讲到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等等这些话给你解明，但是你自己内心的感觉还是我不好，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话。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说我们停留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义里头，这一个义作为我们的 base， 作为实际上就是作为这块土，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继续领受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要停留在这个里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真的真的还是要来学习，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啊，稍微一不注意就出去了。你比如说我今天被说服，就是我的良心被洁净了，哇，这种多么自由，突然觉得是我不再被定罪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再觉得被原来的各种事情所捆绑。有些事情呢，你可能以前啊，你都觉得说是怎么来讲，就有些事情啊，以前你可能觉得很纠结的，对吧，很纠结的，现在你不纠结了，确实良心被洁净了。在圣经的例子就是说，保罗呢，他在就在哥林多前书里不是讲过吗，他就讲到关于吃肉的问题。因为那些基督徒就想，你看啊，在这个时候这肉啊是在那个给那个献过祭的，给偶像献过祭的，然后又到市场里来卖，你今天去吃，那不就等于间接的吃那个什么拜过鬼的那些祭肉吗，对不对？这样子你想想这多不好。那对保罗来讲无所谓了，对不对？他知道真正的神只有一位，真正的主也是一位，他也知道他自己在基督里是谁，所以无所谓了，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在这事情上不纠结，其他基督徒就纠结。我的意思说，当你这信心在你里头成长，这神的话进来洁净你的良心的时候，有不少事情你就觉得不需要纠结了。但是呢，人在这里又可以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说回到肉体里头去犯罪，还试图不纠结，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不是故意跑着去犯罪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只要跑出去，那你看那个良心，你自己虽然试图在说服自己说，哎呀，我上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洁净我里面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当你自己跑出去去犯罪的时候，你内心里头的那种良心还是会被定罪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从那种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好土的光景里头就脱离出来了，对不对？或者说是你在这里头良心被洁净了，突然信心就出来了，对吧？信心出来了呢，然后你就去觉得我想去做这个事情，想去做那个事情，但那个时候呢，你其实你的信心，你所领受的那一个信心，可以被你支配的那一个信心还没有到另外一个地步。所以这就等于现在什么，现在律法之下，我虽然我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是要通过信心来成就的，但是我自己跑出去成就了，还是会被定罪，对不对？所以呢，停留在那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关键的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想停留在这里的一种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今天不要急着去做什么事情，今天呢停留在这种光景，来跟神有一个交通，来领受他对你继续的启示，你在基督里是谁，他是怎么样看你的，他为你是怎么样计划的，对不对？这样就等于说每一次你所又领受一个就在新人里新的启示的时候，就好像这底下的根啊就又扎下去一条，又伸展了一条，对不对？然后随着你呢不断的领受上帝对你在基督里头的定义，你其实只需要考虑这个事情就行了。因为上面的呢，这是树，它就这个植物自然的规律，那个底下的根扎多么好，对不对？上面的那个上面的树干就会怎么长，枝子就会怎么长，到了时间呢，它结果就是自动的。我们当然常常犯的错误是说不是特别感兴趣这个感兴趣这个，对不对？想看果子，但是呢这个果子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天然当中没有人干这么愚蠢的事情，我把底下的根啊，就我想长一个很大很大的树，然后呢上面都枝繁叶茂，然后结满了果子，但我把它放在那么小的一个盆子里，对不对？然后它的根就扎不下去。那么再傻的人也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对吧？但在属灵上我们确实常常干这个事情，常常干这个事情。这一段圣经后面又讲说，并且忍耐着结实啊，忍耐着结实。我想我每个人想到这个结实百倍的这种生命，我们都是很羡慕。所以讲完前面的那些，说到底还是要回到这个结实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结实？从圣经上来讲啊，结实呢，这个我要在，这是上次用的这个图画，我在讲今天之前再把这个总结一下。就说从圣经里头我们刚才看到说人 人的就是你的外在的这个生命的是里面这个生命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当中要结识百倍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在里面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改变，外面的生命才有这么才有改变啊，对不对？但上次我们有特别讲到说，这一个呢又不是单独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在你那边里面种一棵生命树，我在我里面种一棵生命树，我们每个人都一棵小小的生命树，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说，这棵生命树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心里头，我们所体验到的那个生命树，或者体验到的伊甸园，不管你怎么样描述它哦，只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头并没有真正领受福音，从来没有把神的这个话接到内心里，让神的话说服我们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心，你这个里面这个人就跟基督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在基督以外，如果你在基督以外，上帝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面，没有一个在那以外的，所以是不可能在基督以外领受上帝的帮助的。我们在天然当中的人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期望啊，说我通过我的祷告一下上帝怎么样就能够帮助我。上帝不帮助人，在基督以外不帮助人的，基督是上帝给人所有一切的答案，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内心里没有领受神的话，没有领受基督的生命，就等于跟上帝的这个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帮助、上帝的一切毫无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讲到第一种土的时候，就说那个第二种土了，这是第一种土啊，神的话进不到内心里。第二种土呢，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呢里头没有根，受到逼迫之后他就退后了，其实就是不相信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子的，他进到里头一点点，我们当时就体验到这样子好处，但是呢内心里圣经上描述还有这个大的这个石头，我们前面有解释，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活着就是为自己。那这个时候呢，为了到受了一点点的逼迫就放弃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呢，我们就可以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来彰显，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呢更多领受神的话。其实说来说去，就越来越被说服我跟基督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对不对？越来越说服基督就是我里面这个真正的生命。所以真正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彰显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是就是用这幅图画来描述。但这次呢，我们更仔细的来看一下属灵的东西怎么样彰显。从圣经来讲啊，属灵的东西彰显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前面不是讲我的心啊那个系列的时候，又讲到圣经用这么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甚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我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今天要让你活在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里头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一个人啊，假设说是他是就是要讲东西就非常怯场的这样一个人，他内心里已经相信了，他站在众人面前讲话哦，那个是就是很不自在、很难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你要把他放在一个很大的就是场子里头，让他站在那里讲，你不需要告诉他说，哎呀，你要紧张哦，你知道这么多人的话，那个你要紧张，万一讲不好的话会很丢人的，你不需要跟他讲这个吧，对不对？他只要站在那里，他马上就开始所有的这些反应就表现出来了。但换另外一个人，你就可以看，比如现在美国在这竞选的过程当中啊，对吧？各种各样的总统的这些候选人，其中某些人真的你可以看，这都是想要做总统的人，但是你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对吧？有些人呢，就恨不得更多的人能够，他就那个会场里人越多越好，对不对？你今天去告诉他说，要紧张要干什么？他根本不会去听的，对不对？因为他内心里相信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从圣经里来讲啊，要让内心里头的东西在我们外面表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非常非常容易的、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当我们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发现，哎，咋就这么难呢？对不对？怎么我内心已经相信了这个，相信了这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怎么外头就表现不出来啊？嗯，这个我们就今天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回答这个问题。看圣经里头有一个例子，玛利亚的例子啊，嗯。玛利亚的例子呢，其实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圣经里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啊，嗯，就说到底是在讲基督。但是在讲基督的同时呢，因为基督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一切的答案，他也就在讲神跟我们的关系，对不对？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等等等等，上帝做事的法则。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我们就讲天使干什么？天使这个词，原来这个词啊，就是个 messenger， 传信息的。天使是传信息的。那你想传信息的，上帝做事情，他怎么样做？我们都知道神通过他的话来做，所以呢，只要把上帝的话接受来，是不是就行了？上帝让天使就是把上帝的那个话啊。当我们去想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上帝的话跟一般我们所习惯的，有的人说说了也没有用，对不对？每天我们都在说很多很多的废话，其实大多数话最后说了和没有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但神的话不一样，上帝的话里面就包含着他要成就这个话的，就是过后所需要的一切叫做 resources， 对不对？一切的资源是不是在他话里头就包着了？所以我们想，你要上帝是灵，他所说的话也是灵，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话里头本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只是讲一件事情，他除了讲这个事情，成就这个事情的那个 resources 是不是就在这里头啊？对吧？他派天使去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了啊！你就知道说在这里头啊，他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跟他同在。因为道就是神嘛，道就是神。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那个时候当然对圣经的认识，对这里头这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就是在他只是每个星期可能有听，就每个星期听这样的关于旧约上的一些教导啊，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成就救恩，所以很多的事情并没有显明啊。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前面不是讲吗，那个撒种的比喻里头真正所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那个种子，对不对？然后他这一个种子被撒下去，然后他长成这样一个，我们用那个葡萄树，对不对？这个葡萄树的每一个枝子在我们的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头，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他那一个生命的一个延伸或者一个表现，对不对？那如果这么来讲的话，你现在想玛利亚怀孕生子这一件事情，跟我们领受神的福音，然后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是不是属灵上完全是一回事？他长出来是一个肉身的耶稣，对不对？是当时在地上行走的肉身的耶稣，实实在在的耶稣。那今天通过领受福音干什么？长出来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什么新人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枝子嘛，对不对？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啊。他讲到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在这里讲到，当玛利亚就说将来要生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是不是讲到耶稣基督从他身体里头被生出来这件事情是上帝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做的，是圣灵所做的，对不对？是圣灵所做的。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想在玛利亚的例子里头，他怎么样了？他就是接受了上帝的那个话嘛，而借着天使带来的，对不对？借着天使带来的。你知道那个话哦，在旧约圣经里一直都写着，一直都写着，对不对？但对玛利亚来讲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话原来就是写在圣经里，今天这个话没有开启在他里面，当他不知道说这是上帝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耶稣基督能不能从他身体里生出来，能不能怀这个孕？不能吧。所以呢，什么时候他怀这个孕了、啊、就是当这个时候他领受了上帝的这个话。所以圣经写在旧约圣经里头，通过众先知写出来的那个话，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变成对他来讲就变成活的了？对他来讲，属灵的能力就领到他了。对他来讲，圣灵就在他的身上，把这个话在他的身体里头就来塑造成一个人啊，对不对？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在物质世界里头出现的。我的意思说，在这之前并不在物质世界，在这之前属灵的世界，神的话已经在那里了。那个我刚才所说的成就神旨意的耶稣基督，那个 resources 那个时候出于什么状态存在？出于什么道的状态，是不是？当他领受的时候，圣灵就让道成了肉身，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现在想想，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么难？我们原来在过去多少的时候想去做圣灵的工作，当然难了，对不对？你想要做上帝的圣灵要做的工作，这是多么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而这我就想到说，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神真的兴起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啊，各种各样子的这个运动来啊。你就想啊，在我们在现在所读的圣经，你如果去看看《使徒行传》，你去看一看那个，看一看那个使徒的教导，你就知道在初代的教会啊，他们是多么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多么的大能，对不对？你去看一看《使徒行传》。今天呢，我们好像看着那个就觉得哇，这简直神了，对不对？你想彼得在那里路街上行走，人家把那个病人带到那儿，当他的影子照过那些的时候，那些人病就得痊愈了，对不对？这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嘛，他说信他的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因为他往父那里去。所以你就想啊，在当时真的耶稣就是那个是上帝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我甚至可以说那些都没有完全达到上帝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对不对？但是他们所彰显出来的那样子的生命是多么的伟大。但是过后呢，这些东西在教会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你知道传统的解释就是说是上帝停止做这些事情了。他也讲到这叫神机骑士，什么方言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消失了，对不对？使徒时代的结束，上帝就不做这个工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的话语交给我们，我们今天有圣经可读就行了。但是我确实在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后人就没有那样子的能力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的生命。所以真的到了教会啊，就是发展的时候，当然宗教改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马丁路德那他们开始的宗教改革，因信称义，这是非常非常教会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再往后看啊，真的是在1900年那前后，就在那个时候有重新又有圣灵的浇灌，就有些地方有那个有大复兴，然后重新这种圣灵的恩赐就出来了，对不对？就出来了。所以呢，就开始在 地上呢就会有，后来就有其他的宗派，他们所谓对圣灵敞开的，还有的教会是，当然从对圣灵敞开的那个教会来看，就是另外一些教会对圣灵不敞开的教会，就所谓不敞开教会，就意思还是认为说，好，上帝今天不再用圣灵的这些恩赐了，这种比较超自然的这些东西啊，还是认为说所有的东西已经停止了。其实这种解释基本上就是说，把人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就当作是上帝的旨意。我想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那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听这个福音了。我们今天听这个福音真的就是希望什么，就是希望进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所定的那个旨意当中去，是不是？而且要活出来，彰显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有的生活就是上帝的旨意的话，那还要追求什么？对不对？那就在地上吃吃喝喝一辈子，然后将来去见主面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来想说上帝的旨意啊，真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彰显的。如果教会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有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那个身量的时候，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旨意。圣经里是不是很清楚的有这么一个观念呀？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现在的任何的没有达到上帝旨意的那种状态合理化，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迈进，对吧？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就会有对圣灵敞开的，但你可以看到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当对圣灵敞开的时候，其实这些神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才在信他的人身上开始彰显。但是我们要说啊，今天在所有的我们往前迈进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说是只是看，就把这个东西就看成终结，不能看成终结。这个里头重要性就在于说，你比如说当你去看灵恩运动的时候，或者看灵恩教会的时候，那传统的教会对灵恩教会有很多的批评的，就有一些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传统的教会很难接受。而且呢，我说就算我们现在对福音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对这其中有些做法也会也会觉得难以接受，也觉得并不符合上帝的话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用圣经来做标准，而不是用我们的经历来做标准。当我们去看任何别人所领受的时候，我们要从他们的正面的经历，就是跟圣经相符的那些东西里头，我们来学习。但是我们不需要说是挑剔别人的错误，然后就整个否定别人一切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对圣灵敞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这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你再看底下这句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知道这一个这一句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当然这是真理，这句话被基督徒所接受的时候啊，其实比较明确的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呢？真的是叫做 word of faith movement， 就是相信说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今天内心里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它在我们的内心里产生能力，然后接下来这个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经历得到的。你如果没有底下对这一句话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啊，你就知道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好像虽然就算领受了圣灵的洗，就算有方言，就算可能也经历到一些其他的神迹奇事，但是呢具体圣灵怎么样来好像来运行，圣灵怎么样在人身上做工，你发现就有点一头雾水。如果你去看某一些灵恩运动里所写的书籍或者文章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你觉得这东西是摸不着的，摸不清楚的，说不清楚的，好像全都是圣灵想做这个就做，想做那个，有些东西也好像就是很令人困惑了。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圣灵做事情是根据上帝的话，是成就上帝的话的时候，突然就把圣灵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更具体了？而且呢，突然把我们跟上帝的这个话语呢，这个关中间的关系就可以就更加解明了。但是在这其中可以继续犯错误，就这是对的，这绝对是圣经的话， 你比如说在这个 Word of Faith Movement 很强调的其中一个就是要来 confess 神的话，对不对？这是出于圣经里所说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我就要口里承认，反复的说。比如说当我生病的时候，因主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你每天就念，每天就念，每天就念啊，对吧？念上500遍1000遍，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头呢，当然我觉得在这里讲的清楚的人也就告诉你说，当你那样子念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你念那个话本身就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对任何的人一听就觉得啊，你这个不跟念咒一样的吗，对不对？所以那里头讲的清楚的人其实要告诉，当你这个念的时候，不是在好像你本身的念的这个能力，而是在如果你还内心没有被说服的时候，是通过这样子的来默想，或者通过这样子来承认，把你自己内心来说服，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渐渐你就会发现，我的意思，你会发现我们每在这条路上往前走，每走一步，在那一步都还会有可以犯的错误。你如果不明白出于神的话有能力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圣灵的工作就变得无章可循，你就纯粹的被动的等着圣灵今天或许 touch 你，或许 touch 他，对不对？但是当你知道说神通过他的话语来在我们内心里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程，你就可以来跟上帝来配合，来领受他的话，对不对？然后圣经有讲到出于信心的宣告，出于信心的祷告，便让那个病人可以起来，对不对？这是在雅各书里头所讲的。但是在这里犯的错误是什么？这里所犯的错误是不是就是说，当一个人内心里并没有真正被说服，你内心里并没有真正领受那个神的话，就好像玛利亚，她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拣选的就是她，她并没有真正的接受神借着天使所带给她的那个话，那个话里头有属灵的能力，有属灵的资源，有成就上帝旨意的一切的内涵在里头，她还没有接受的时候，今天她就去说，她就去干什么，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去看到神在这里所做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以圣经为标准，然后呢这样子就可以好检验这里头什么东西真的是神的工作，什么样子的东西是出于人的肉体，就比较清楚的能够分别了吧。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在这其中成长的时候，其实所犯的错误不就是这些吗，对不对？不就是这些吗？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说每一个好像你在上帝所兴起来的这些运动里头你都看到他其中的问题，然后就认为这就不是上帝的工作的话，那你永远都没有进入上帝的工作。这样子的纯这样的思想的人其实没有任何的进步的。就当你想到说我不通，我没有任何的错误，我就那个假设就是说我今天是100%的对，所以我今天呢只要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有点错误，那我就错了。所以那个假设就是说，是你现在不需就你现在的生命光景不需要任何的更新和调整的，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错误，对不对？就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假设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就算重生之后，我们自己外在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这一个呢是需要上帝一步一步的更新，一步一步的改变，才逐渐脱离错误的，是不是？我说外面的这一个人，对不对？不是说现在这个就是对的，然后呢我中间保守自己不犯错误，你是从错误当中渐渐出来的。所以不肯往前走的人，看到别人往这条路上走然后就会犯错误的人，其实就停留在错误当中，根本就没有出来，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出来。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刚才是讲玛利亚的例子，玛利亚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这那个里头强调的就是说，彰显耶稣基督是圣灵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领受神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对不对？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来看基督的榜样啊。约翰福音第5章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个呢我们在上一次的福音参会里有讲过，对吧？也讲过这段圣经。这一段里头强调的是说， 你如果去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上帝心目当中真正的那个人，能够达到上帝心意或者彰显表达上帝心意唯一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他才是那个榜样。当他说他称神是他的父的时候，其他人就意识到他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就意思说他跟上帝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如果人的话，今天任何一个人，就是你我用我们现在天然的头脑来想问题，如果你今天内心里觉着我有上帝的那个生命，我里面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是一样的，你如果把这个话说出来，对吧？世界上的人觉得你是个疯子，对不对？在宗教里头的人就要拿石头来打你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然的人一想到说，当一个人说他有上帝的那一个生命，他跟上帝一样，那你是谁，我们是谁了，对不对？这显然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一种宣称，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天然人里头，如果自己觉得是上帝啊，这个就是高于一切，自我膨胀到一个极限，作为一个人自我膨胀到一个极限，竟敢把自己当作跟上帝同等，这不拿石头打死怎么还怎么得了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接下来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他有一个神，他说我今天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你觉得这个人实在这个自我形象太低落了点吗？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一些事情是做得了，有些事情是做不了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你要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自我形象是多么的不同，而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心目当中唯一一个彰显出他的生命和荣耀的那一个，是他的旨意所定义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从这句话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我们听福音讲到说今天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当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神通过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上帝自己的那生命，以至于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 literally 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里面真的有他这个生命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来领受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上帝的生命不是自我为中心，我们人想象的生命，我们人所想象的任何的神啊，都是只不过跟玉皇大帝啊差不多的这一类，就是一个自我极其膨胀，抬高自己胜过其他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所想象的嘛。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看没有，用天然的头脑来领受这句话，我领受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这样子，这样就你没有领受之前，你首先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吧，对不对？然后如果要领受了，人就会如果用天然的头脑去领受这个思想，马上就变成个自大狂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圣经里所领受的上帝那个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你不要以为父神不谦卑，只是耶稣谦卑啊。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就是父神的那个生命，所以神是一个谦卑的神。所以今天当我们说领受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时候，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一个生命不是通过自我来 operate 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没有，你就算领受了一点，如果你的思想从偏然那个思想里还没有脱离，你领受了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犯错误了，对不对？你领受了以后，你又通过自我就又出去了，对不对？就为什么不能够停留在其中？因为天然的所有的思想，包括对自我的定义，你现在想一个人对自我的定义，这个是不是最非常非常 fundamental 的？如果没有一个自我的观念，人都不是人了，对不对？他都没有一个自我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肉体里头天然有的这个对自我的观念，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一个， 因为这一个自我是跟上帝独立，跟其他的人都独立，单独的一个自我。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图画。我们去领受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容易想成说，我的内心里有棵小的生命树，谁管其他人的生命树呢？对不对？我的这棵树长好就行了，对不对？这还是中国人这个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那个心理去接受这个话嘛，对不对？所以苦心的经营自己的那棵生命树，但谁知道经营的根本不是圣经里那棵树，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对我们的要求说，在这里头要成长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从根本的层面上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那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说，他虽然知道自己是完全的，他的那个完全却不是用来自己完全，就是不是自己完全了就自己拥有一切的 resources， 然后自己就做一切的事情。他的完全是让上帝就可以来通过他来做事情，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他的这个自我是一个完全的完美的自我形象，跟一个完全的谦卑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人是没有这样的思想的，没有这种观念的，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不会说因为我觉得我内心觉得我有上帝的生命了，然后我就像上帝一样爱发号施令要干什么，对吧？问题是上帝不是那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对我们的就是一个提醒，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就在这样犯错误了吗？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开始领受一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良心平安，内心里产生信心的时候，接下来就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是不是？我们再来看啊，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14:10，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里还是在讲同样的道理，对吧？他对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只是指当时他所说的那些话。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一切的神迹，当他是分浪平息，当他对那些就是那个得大麻风的人说，那个人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若肯就必使我得洁净了，耶稣基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话他说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他还是在讲前面的观念，但在这里头也明确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跟父神有着多么亲近的一个关系。就他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个清楚的意识，这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父神在那里说的。这里是不是要有个亲近关系啊？那在我们自己在当中所困扰的困难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说跟父神的这个关系还没有那么样子的建立好，然后就想去说这个事情，就想去做那个事情。当你去说和做的时候，内心里是不是有点虚啊？内心里是不是并不被说服，说真的是父神的旨意，而是说我现在想去做，是不是啊？我现在想去做。所以为什么这么难？所有这些这么难，这个彰显中当中碰到的问题，全都是没有脱离天然人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天然人的那一些的生活做事的那些习惯，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头呢，本来是神的圣灵通过进入在我们里面的道来成就他的旨意，不就等于自己去试图去成就这个旨意吗？对不对？所以这还是在这里头，就是困难，就是人想去做上帝的事了。简而言之，然后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这里头一个提醒啊，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一个人啊，真要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这个里头最主要的是什么？跟神要有这么一个关系。你知道我们人都会去提，我们人啊，尤其是知识分子，那更是我们花了一辈子呢，就在培养什么东西，就培养我们这个一个发达的大脑。如果这大脑啊是用肌肉来表达的话，对不对？ 我们这个搞知识，就是知识分子的人，那头上恐怕就这个已经冒出来很多肌肉了，对不对？如果是用肌肉来表达，这畸形了啊，就是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好好锻炼，那头脑锻炼的很，这个肌肉发达，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当我们去听，其实你不管去听，就是任何一个讲恩典的福音的人啊，其实当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呢，听明白那还不是特难，当然也可以比，也就很难，很就是有些就是圣经里这些福音，因为这个道理啊，它不是纯粹用头脑的啊，就说是需要圣灵来启示的。但我就说这些道理啊，就是他所讲的，你只是听到一个地步，你可以领受啊。如果你有一颗渴慕的心，如果你真的想脱离你的肉体啊，这个还是。其实不是太难的，大部分人所讲的道理都不是很难的道理，我意思都不是讲特别复杂要怎么样的道理，讲的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些道理，包括我们所讲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听你自己只是好像这种啊，这没有办法取代的，就是你个人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我就说，你可以，我可以这么来讲，比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一些真理啊，我们认识到的一些真理，比如我们是从一开始听 Andrew Warren， 从他这里头所讲的，尤其关于灵魂体啊，讲到怎么在基督里头我们有圣洁的生命啊等等，这些很基本的这个听明白了。但是在中间后面有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再往前走啊，就走不上去了，直到后来有一些更，就是说其实是更基本的一些观念，对我们来讲开始领受了。比如说在基督里头的新人的这个观念，我怎么样在基督里头新我，然后讲到这个新的，这真的是我们在这里过去一年当中才开始领受的。就这些东西呢，要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领受了这些，你再去看你以前所看的一些书，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地方可能描述别人所描述的并不准确，或者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有这方面的偏差，你可以看出来。但我告诉你啊，别人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他跟神有这个关系，这个几十年的，这不是你今天明白道理可以取代的，就是你今天明白的道理可以比他在某方面更深，但是除非你让这个道理在你的生命当中深深的扎根，你跟上帝一步一步有这样子的关系，你只是道理比他描述的更准确，你还是活不出他那个信心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上面呢，其实不需就是不可能要有一个骄傲的心的，对不对？就算你比别人在某方面认识的更清楚，每一个人回到根本还是跟上帝来建立这个关系。当然这也不是说明白更深的道理对我们没有帮助，明白更深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个更好的关系，对不对？就是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有些地方你兜圈子，你走走走走到上面你就走不下去了，对不对？你就不知道再往前怎么迈进了。神的新的这个话语向我们开启的时候，它是帮助我们更往前，不是让我们用知识做自高自大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哦，再往下看，就是在基督的这个榜样里头，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他跟神怎么样有一个关系，然后他的那个自我虽然是完美的，但是却不是一个独立于神的一个自我，然后完美了就可以自己做事情，就可以自己做上帝了，不是，他完美了以后，就让他上帝通过他，让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器皿来彰显上帝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啊、哦。耶稣基督有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在约翰福音15: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不能结果，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话呢，用这幅图啊，就这个新的这幅图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新的这个我，就是当福音进到我内心里头，我开始有这样一个从耶稣基督里头领受来的那一个自我的这种观念。如果你从来没有啊，你真的需要继续听，继续听，取决于个人的状况， 有的人可能听一两年，有的人三五年，还有的人一辈子也听不了的，就也领受不了这个自我观念的，对吧？但是呢，如果领受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知道，具体就开始知道我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了。只要把我这个自我的观念，今天把这一个当做自我的时候，你就住在基督里了嘛。就这是一个你自己，你一旦领受了，是你自己实在是可以去做的。他意思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就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意思什么？我又回到天然的那个我里头去了，是不是？我这个又开始天然的那个生命，哎，我以前是哪里出生哪里成长，就是关注在用那一个来定义我，我的经历是什么，我的软弱是什么，对吧？这就叫停留在天然的那个我。你知道，如果不明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啊，基督徒都会在做什么事情？彼此在安慰天然的那个我，彼此在鼓励天然的我。哎呀，这位弟兄好软弱啊，我们大家彼此来好好祷告，这个扶持干什么？但这个里头都在讲天然的那一个我，对不对？今天在天然的我里头，大家好好的来这个努力，然后仰望神，然后来希望有一天能够熬到这个天路走完，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让我们要进到基督里头，这个我里头没有任何的软弱的，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没有任何软弱的，是神的那个生命，是基督的那个生命，哪有软弱？这里头也没有任何的忧愁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这里头没有缺乏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所体验到一切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停留在天然里头，却想要干什么？想要去经历在基督里头的那个东西，对吧？所以他说，你如果停留在天然的这个我里头，只要不停留在基督里，停留在基督里这个心我上，那你就结不了果子。然后底下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看没有，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像基督，像神跟基督的关系啊？基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让父来做，我们是干什么？如果我们不离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可能离了基督，我们活在肉体里，问题就出在肉体里头的人还觉着自己可以做什么，还在世界上来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做。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人所建的巴别塔，想要通过建一个足够多的塔能够够到上帝那里去。这个事情不但世界上的人在做，基督徒或者任何一个宗教的人都在这里做，通过人自己想要建立这样一个，但这个是基督自己来做的，对吧？他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就觉得圣经里所讲的，你看，哎，他比如说是结果子的，如果在我里面结果子呢，神是那个说，神是那个修剪的嘛，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父神是栽培的人，栽培就是园丁嘛，对吧？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对吧？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他们结果子更多。当我们不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新我跟天然这个我的区别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徒很难接受刚才那句话。所以我一看，专门有看一本书啊，就讲说怎么样，耶稣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因为那句话哦，他又讲到说是有那个原来那个词啊，除了减去以外，他也可以翻译成 lift up。 所以他就讲到说，你看在世界上没有园丁这么做嘛，如果有个枝子跌到地上了，我就咔嚓吧，它不结果子，把它扶起来建立好。所以他就在讲说，上帝不是做那种大家所说的减去的工作，他是要做扶持你的工作，对吧？这个我觉得反映了其中一部分真理。但是就算那句话，你那句话跳过去，底下就还有这一句呢，这个就跳不过去了吧，对不对？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那怎么样理解，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是当你的我在天然的这个我里头，今天就算你是属主的人，就算你是重生的人， 就算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就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管多么伟大的圣徒，他什么时候他离开了基督，他内心那个我回到天然的那个我里头，你可以说他整个人是属基督的，但他内心的这个自我的观念脱离了基督，他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没有生命的，在肉体里没有生命的，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自我停留在基督里头的时候，是基督让这个枝子结果子。你就想，如果我们是一个枝子嫁接在一个树上，对不对？嫁接在这个树上，但是圣经里所讲的不是，虽然圣经上也用嫁接这个观念，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讲这个观念还不是嫁接这个观念，现在所讲的说我真是他里面的那个枝子，那这个枝子怎么样来结果子呢？就是从他那里继续不断的领受生命呗，是不是啊？没有一个枝子在那里做仰卧起坐、做俯卧撑，然后要来结果子的，对不对？他就停留在那里，然后自然的生命力就输送过来。他唯一的需要做的就是停留在基督里。对我们来讲，就是自我停留在这个里头。我可以说啊，圣经里所说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很长时间都有这么一个观念，我特别相信啊，圣经里所讲的事情绝对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是非常简单，今天就把很多很多智力差一点、智商差一点的人排除在外了。圣经里头绝对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是搞不清楚这个简单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东西可以简单到一个地步，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想要脱离自己天然的生命，然后又有机会听福音，听到一个地步，神的话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就有一个，这是你的内心，我的内心，每个人自己的内心里就有一片基督的那个土地了。没有人不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内心 operate， 我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对不对？你上台你紧张还是不紧张，这个事情这完全取决于内心里头的那个状态。你只要内心里有了这个，没有人不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内心 operate 的，对不对？所以呢，要说简单，简单的简直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呢，今天只要从那个新的我里头脱离出来，只要进到这个天然那个我里头，所有的一切事情变成完全不可能了。这难的就不能够再难了。这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奇妙之处。你可以说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也可以说复杂，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天然人谁都搞不清楚的，谁都不知道怎么样来 operate。谁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大能靠着自己能够彰显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再往下看，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要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说知道说，哎呀，最希望在什么上长进的，很多人呢，至少以前我们都是最希望在祷告上长进。如果我有一天祷告达到炉火纯青的那个水准啊，一祷告就上帝就做事就成就，哇，这是多么多么好的。教会里也有这样子的叫做祷告的海德啊，那真的是好像非常厉害的。或者你看那个 George Mueller， 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厉害的榜样。我们那个时候就刚信主不是太久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样子，你就觉得哎呀，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那样子多好啊，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头，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讲祷告的事情。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如果有新我的观念啊，你今天这个事情是你可以去做的，你可以去做得到的。常在基督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常在里面。你看他在这里描述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说服了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住在基督里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继续让上帝的话，继续让上帝的话在你里面，常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边，就可以说我们在神的话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你可以说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当你处在这样一个交通里头的时候，我们上次讲的，神就继续不断的来启示在基督里头的你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在这里头停留的时候，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求，你可以说这个愿意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个愿意是不是在这个心我里头生出来的。所以今天祷告的秘诀原来在这个地方，今天不在乎你用什么词，不在乎你祷告多么长，今天在乎你今天的这个祷告是从新人里生出来的，还是在旧人里生出来的，是在属灵里生出来的，还是在属肉体里生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如果不在这条，就不在这里头跟神有这样一个亲近，不在这上面成就，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听福音，怎么样听你的祷告，都是从天然的你的缺乏里头出来的。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祷告，原因不是觉着我已经有了，因为我们天然都有个特点，我有了我自然不会去要有再求了嘛，很自然的，谁还去向上帝求一个我已经有的东西，不会了，你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嘛，对不对？但是这一个是从天然人里头生出来的，从肉体里头的缺乏生出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管你用你看多少祷告的书，不管你怎么样进食祷告，不管你就把自己的祷告词汇修饰的多么好，如果是在天然里生出来的祷告，那还是不门经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是在基督里头，他的意思说我们跟基督有这样子的关系，当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神就把他在基督里头旨意给我们从里头说在我们里头，然后我内心里就产生这样一个愿望，这是不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啊？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在心人里头的旨意啊？是吧？这样子我们就跟上帝的那个心意完全合一了，这个时候啊，一祷告一个准，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不是就预备好了？前面上帝跟你的关系他在干什么？他一直在预备这些东西，然后到了时候上帝知道这个果子可以结出来了，他给你内心里一启示，你内心里愿意，祷告就给你们成就，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是神的话所说的，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明白这个我就达到这个光景了，我觉得这里头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在这条道路上走，渐渐的就是在上面达到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然后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看没有，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多结果子，只不过那个果子需要他来在我们里头做工来结出来，不是我自己去结出那个果子来，对不对？你说我们的神多好，对吧？对我们的提醒啊，其实讲恩典的福音啊，讲恩典的福音跟律法的福音特别不一样。就是说，律法的福音向来是把上帝的好作为你前面的那个，你知道驴子前面的那个胡萝卜，你往前走一步呢，他也跟着往前走一步，你更努力一点，他又往前走一步，所以你怎么也够不到，对不对？就在律法之下讲上帝的帮助，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恩典之下我们来讲这个福音啊，真的恩典之下的福音，上帝的帮助已经给你了，给所有的人了，给所有的人了，通过耶稣基督给所有的人了。但是呢，在这里头特别容易犯一个错误，犯一个错误就是说，虽然在听，但是没有用心去领受，没有用心领受，就意思说我说来说去，你知道吗？所有恩典的福音讲到最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我都知道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想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跟神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其实很在乎的是什么？希望上帝来帮助我，对吧？希望上帝来帮助我，就在我碰到压力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以前没有什么就得靠自己嘛，靠自己当然在世界上闯荡也有了很多的成就，但是还有的事情你就觉得自己一筹莫展，是我自己达不到的。所以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希望上帝来帮助我，也能够帮助我成就我觉得自己不行的那一部分，对吧？一开始信主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哦，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你肯定就是你只要有真心要上帝的帮助，上帝可以给你上帝的帮助，其实我就说已经给了你，内心的想要他的帮助，你就可以就你所能够接受的帮助，你可以经历到一些。 但是呢，上帝真正的帮助是他跟我们的关系，他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每一个人啊，如果你领受过上帝的帮助，我们人一定要搞清楚，我不是停留在我的光景里头，指望他这么一直帮助下去。因为当我那样子想的时候，就是说我其实并不在乎跟神的关系，我也不看重他，我只是想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听恩典的福音，因为对人没有你要要求这个要去做那个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容易犯这么一个错误，然后呢就在这条路上迟迟的不会成长的，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但是呢，如果你是属于那一种，我真正希望的是跟神有一个关系，你知道这宇宙这么大，上帝造的，从他的话造的，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多么奇妙，上帝赋予的。今天这位上帝说，我希望跟你有这样一个关系，我预备福音，把我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你，然后我给你恩典，是让你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可以体验到神自己是多么好的一个神。那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应该越来越爱主呀？如果你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看重他，这条路就可以走得非常顺，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因为所有一切的祝福和帮助都是跟他有这样一个关系，爱他，认识他对我们的爱，从这里头生出来的，对不对？但如果对这一个不看重的话，那到后面你就走不上去了，领受一点点帮助，但是呢我们自己还停留在天然里头。好，我们最后就把这点结束啊。如果你去仔细去读圣经里描写的这个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啊，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不同啊。我真的只是这次讲到我才发现的啊。路加福音里头看没有，他说又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就讲结实百倍。大家都知道其他福音不是这么讲的啊。马太福音13:8，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里就是讲有100倍的、60倍、30倍。我去看马可福音，又不是这么讲的。又落在豪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哎，这里头真的有个蛮有趣的不同啊。路加福音就讲结实百倍，马太福音就讲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可福音就讲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你可能会觉得圣经在玩文字游戏，我不相信神对这个有那么大兴趣啊！我不相信神喜欢。哎呀，你看这地方写的太重复了，我就要换一个花样，就像我们有时候写文章一样的，对不对？换一个词儿，对不对？换一个词儿，因为这样表现，我也不光那个知道那个词儿嘛，我还知道新的一个英语单词，对不对？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在这里，我就是从我自己的就是说我看见，我来解释这个。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头，每一个福音书呢是从某一个角度讲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王，对不对？所象征的就是那个狮子，对吧？马可福音讲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仆人，就是用牛来象征的，对不对？然后路加福音讲耶稣基督是人，对不对？你还知道那个基鲁伯不是讲有4个脸吗？4个脸，对不对？前面是狮子，后面是鹰，就是讲它象征是神，所以约翰福音就从神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稍微可以把这个来解释过来啊。就是说当你讲路加福音讲结实百倍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作为人的代表，他结实最后彰显就是丰满的100倍，没有，就100%，就是完全彰显出上帝的旨意来，对不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当他讲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是王的时候，你看见然后讲到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个我觉得是从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从我灵里头的生命， 我们所领受的是王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所我们后面的所领受的60倍、30倍的，是从前面的那个100倍那里出来的，对不对？就意思说，这是那个葡萄树，它是那个源头嘛，它是那个源头，它是那个王。所以你看没有，把100倍放在前头，把耶稣基督放在前头，我们后面的全都是从他那里头生出来或者领受的。你可以想，他是那个总和，我们其他人所有领受的就是从他那里所领受的，对不对？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你如果越认识在你灵里头耶稣基督作王的这个生命，你越就从他那里来领受，对不对？领受他的那一个生命。但是讲到马可福音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呢，这个是从我们人的做仆人的这个角度，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从魂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我在属人的这一面所经历到的，是在这其中做，就是明白做仆人从他那里成长起来的。我就说30倍、60倍、100倍的，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当我们人在我们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属灵的话语上有领受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开始领受一点点，然后后面呢，你越认识的多，越知道怎么样领受，我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说你从这里头，不是领受，越知道从这里接受，越知道可以接受，你就可以得着经历耶稣基督的这个了。在这里100倍是放在后头的，耶稣基督是最大的那个仆人，是不是？耶稣基督是最大的那个仆人，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头呢，就好像一个渐渐的成长的那么一个过程。就你看到，一个是从耶稣基督向我们这个角度来讲，马太福音他是王放在前头，对不对？从他到我们是讲的这么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么看见，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呢，就讲从我们到他们，从我们到他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魂里头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呢，你也可以说是在这里头个人身上，就是对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位分，对耶稣基督的不同角度的认识，一个是对他做王的那个生命的认识，一个做仆人那个生命的认识，在我们的经历里头，就是灵里头的经历和属灵的那一部分跟属魂的这一部分。然后当然呢，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这么表现出来，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其实真的是渐渐的，对吧？渐渐的这种逐渐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好，我今天我的讲到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真的借着耶稣基督，你不但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你今天继续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你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地上。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欢喜快乐，因为在这当中我们常常是希望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但是呢，却不知道原来是你来成就一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今天继续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结实百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借着你这样的话语，把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主你的救恩里头，安息在主你的旨意当中，安息在主你的福音当中，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真的就是跟你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你为我们预备这一切，你是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真的最看重最喜欢的就是像大卫所说的，到我所喜欢的神那里去。所以我们真的是，但愿我们的生活常常活在这样的光景里，常常因着内心里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这样一个伊甸园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头与主你相交。我们也仰望主你啊，将这样子的真理更清楚更大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不但知道自己怎么样活在基督里面，也可以把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福音来传达出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